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台美军事训练合作日前首次曝光。据台湾苹果新闻近日报道，台湾海军陆战队已选派一个加强排的40名兵力前往关岛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台美陆孔两栖联合登陆作战训练。今年陆孔训练专案是由台湾海军陆战队99旅负责，从100多名陆战队员中精选近40人编成一个加强排，由海军陆战队指挥部的专案军官带队飞抵关岛。这一次联合训练中，台湾海军陆战队将演练海上登陆突击、空中突击与城镇突击作战，最后还会与美陆战队进行协同作战，并学习美国陆战队最新的战术与战法。台美政府早在1958年就签订了陆孔专案，旨在发展双方联合作战计划与执行能力，增进台美海军与陆战队的密切合作。但在1978年12月断交后，台美终止了所有军事交流，陆孔专案直到2017年才恢复。据中共商务部官网消息，11月1号，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致信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部长奥康纳，向数学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保存方新西兰正式提出加入申请。另据中共外交部官网称，日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在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上发言时提到，中共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愿同各方合力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公开资料显示，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由新加坡、智利和新西兰三国在2020年6月12号共同签署，旨在加强世界各国在数字领域的经济合作。台湾知名财经专家王世聪日前表示，中共一直在阻碍数据信息的国际分享，现在又宣称推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美国等国际社会现在对中共的言辞已经不再相信。代表洛杉矶警察的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工会近日对洛市政府提出了法律诉讼，指控与疫苗强制令有关的城市雇员劳动谈判不公平。该工会表示，洛市政府没有本着诚意进行谈判，隐瞒了有关洛市核酸检测合约商蓝石公司的信息。诉讼写道，尽管一再询问，但市政府没有向 LAPO 提供这些信息，却坚持认为对未接种疫苗雇员的检测只能够由他选择的供应商来进行，并且雇员需以扣工资的被动方式缴交检测费。同时，工会向洛杉矶高级法院提出的该诉讼，试图阻止洛市强制向未接种疫苗的员工每个礼拜扣两次检测费，每次检测$65。洛杉矶上个礼拜更新的疫苗令规定，在12月18号注射疫苗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未接种疫苗的员工必须每个礼拜接受两次 COVID-19 检测，并且每次检测将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65。中共政府的防疫措施正引发外资主管的撤离潮。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克尔吉布斯近日表示，根据集团的调查，现在有45%的商会成员警告说，中国防疫措施损害经营，而且还有超过70%的企业已经没办法吸引外籍人才到中国。自疫情爆发后，现在在中国的企业高管与家人也都难以进出中国。这个显示北京政府的防疫措施已经成了问题中的问题。华尔街日报表示，现在北京政府仍然在实施严格的防疫政策，毫无顾忌它的政策能够大力的影响。有些时候，中共政府的政策能够随意叫停港口的船只，并要求船员全面参与检疫，这个严重影响经济活动。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称，现在要让北京政府放弃它的防疫政策，就等于在降低北京政策的合法性，因为现在在改变政策，就意味着北京宣布之前的防疫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此前的消息称，苹果 Apple iPhone 13系列由于晶片短缺，可能减产1000万部。日本经济新闻礼拜二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报道，苹果公司已经减产 iPad， 将零件用咗嚟生产 iPhone 13手机。苹果尚未对此报道置评。据报道，过去两个月的 iPad 产量只是苹果公司原本计划的一半，原定供给旧款 iPhone 的零件亦挪作生产 iPhone 13之用。日经引述不知名的消息人士报道说，苹果正将 iPhone 13的生产列为最优先，部分是因为预估西方市场逐渐走出疫情之际， iPhone 需求会比 iPad 强劲。美系外资法人报告指出，如果零组件供应吃紧， iPhone 13系列在第四季备货量可能受影响程度约数百万部。预估下半年 iPhone 13系列备货量仍可到8700万部。礼拜二在格拉斯哥举行的 COP26 联合国气候大会进行第二日。总统拜登表示，民主国家将用更环保的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中共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债务陷阱和腐败。拜登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共同举办了建设更美好世界倡议促进活动，以替代中共一带一路倡议。拜登说，我们为债务陷阱和腐败提供了一个积极的替代方案，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会拖所有国家的后腿。透明度是极其重要的，通过协助和回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而不是从远处对项目发号施令。我们可以为最需要的人带来最大影响，建设更美好世界计划6月在 G7 会议上宣布，旨在对抗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总统拜登认为，西方国家应该齐心协力支持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这个将是一个证明民主有望实现目标的机会。11月2日，雅虎公司表示，公司正撤出中国，理由是中共商业和法律环境越来越具有挑战性。雅虎表示，公司从11月1日起停止提供中国服务，成为撤出中国的第二家美国知名科技公司。不到一个月前，微软公司下属的领英亦宣布退出中国。雅虎的退出恰逢中共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该法将限制科技公司收集数据，在11月1日生效，但雅虎并未直接提及该法。彭博社报道，这些外企撤出说明了互联网公司是一个巨大潜在市场中面临的选择。中共政府要求这些公司审查具有政治敏感性或不适当的内容和关键字。中共法律还规定，如果当局要求在中国经营的公司必须交出数据，这个使得西方公司难以在中国经营，要求他们在自己国家亦可能面临屈服于中共要求的压力。英文大纪元网站礼拜二报道，据美国警察兄弟回称，截至今年10月31日，执法人员遭遇86宗伏击式袭击，是去年的2倍多。这些袭击导致26名警察死亡，109人受到枪伤。美国警察兄弟会的报告说，有预谋的伏击式袭击特别令人不安和致命。这些类型的攻击是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进行的，目的是要让警察失去抵御能力。根据该报告，今年已经有281名警察在执行任务时被射伤，有52人被枪杀。发生最多枪击事件的州是德州，共39次，伊利诺伊州和加州紧随其后。今年分别有24名和21名警察遭受枪击。在伏击事件增加之前，自由派政客和活动家已经进行了一年的反警察抗议活动，并提出削减警察经费。随之而来的是全国最大的警察部门的招聘困境，以及暴力犯罪的整体上升。据路透社报道，澳洲移民部长霍克礼拜一表示，将为一直居住在澳洲的香港人设立2种永久居留签证，并让他们在持有这2种签证3到4年后申请永久居留权，不需要达到传统的计分要求。霍克表示，将有约9000名持有临时签证的香港公民有资格申请永久签证。香港及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持有人都有资格申请签证。永久签证将在明年3月开放申请。 澳洲一直对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及改变选举制度持批评态度，认为北京的做法损害中共承诺的50年不变的港人权利及高度自治。移民纪录显示，在中共去年6月底强推港版国安法以来的近18个多月入面，港人提出的永久签证申请有9250份，其中约6000人获批永久签证。2020年7月9号，澳洲为港人设立避封港政策，延长持有香港特区护照的毕业生和临时工作签证人士的居留权至5年。根据商务部礼拜二公布的数据，出租屋空置率在今年3季度进一步下跌，说明疫情对出租市场的冲击已经逐步消退。租屋需求接近疫情前水平，但随着需求增长，租金的价格亦在上升，这个也可能意味着高通胀增长仍然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在上个季度，全美出租屋空置率下跌至 5.8%， 是自2020年二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今年二季度该空置率是 6.2%， 去年三季度就是 6.4%。在东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出租屋空置率创下历史新低。出租屋空置率下跌意味着租屋需求的攀升，同时亦都伴随着租金的上升。在今年9月，全美租金价格升幅创下自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抬高了9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在三季度，空置出租屋的询问价格中位数是每月1203元，去年同期这一价格是1160元。拜登政府礼拜二宣布，计划出台一些美国最严厉的法规，严格限制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过程中的甲烷排放。这个是白宫官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宣布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更广泛措施的一部分。由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提出的新规，旨在限制新建和现有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的甲烷排放量，从而减少化石燃料公司的一个重要污染源。该规定针对的是甲烷泄漏以及生产过程中有意排放或燃烧甲烷气体的情况。据高级政府官员称， EPA 新规将涵盖美国 75% 的甲烷排放。官员称，除了 EPA 的规定外，还有80多个国家将加入美国和欧盟的行列，承诺在2030年之前共同将全球甲烷排放量减少 30%。据中共官媒11月2号报道，中共总理李克强在市场监督局调查工作会议上承认中国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他还称，现在中小企业需要减税降费来解决面临的困境。李克强在会议上称，经济应当采取更保守的财政和货币策略以维持增长。另一方面，李克强还赞成了打击垄断、反对囤货行为等主张。相关声明在中共政府发布疲软的10月份经济数据后作出。中共统计局礼拜日表示，中国的10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降至 49.2， 连续第二个月低过50大关，显示出制造业活动紧缩。彭博社评论说，近期中国的房地产业增长放缓，而近几个月的国内经济亦一直在放缓。由于电力短缺为制造业带来压力，以及严格的新冠政策抑制了假期支出，十月份出现了进一步增长疲软的迹象。最近几个礼拜，国际多家主要投资银行将中国2021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至 8% 以下。欧洲议会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礼拜三将派出代表团访问台湾，由该委员会主席格鲁克斯文率团，此行包括7名议员及助理人员共10多人。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3号下午将在行政院接见访问团。据中央社报道，这个是欧洲议会史上首次官方代表团抵达台湾访问，意义重大。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是欧洲议会所属非常切性质的特别委员会，从2020年9月开始正式运作，有33名议员以应对外国干涉欧盟与各成员国选举。对于欧洲议会代表团赴台访问，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与欧盟关系不断持续深化， 彼此都有继续拓展各项领域合作伙伴关系的强烈意愿。外交部将与欧洲议会等欧盟相关机构继续共同努力，透过各种途径及方式发展更为紧密且互利互惠的关系。脸书礼拜二宣布，处于用户同监管机构的担忧，该社交平台巨头将关闭面部识别系统 AI。脸书表示，由于这一变化，该公司将删除超过10亿人的个人面部识别模板，脸书超过三分之一的日活跃用户，即是超过6亿个账户已经选择使用人面识别技术。脸书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人们对面部识别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存在很多担忧，监管机构仍在制定一套明确的规则来管理它的使用。在这种持续的不确定性中，我们认为限制面部识别的使用是合适的。2020年7月，脸书被起诉后同意支付6亿5千万美元的和解金，因为它在没有首先获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和储存生物识别数据。这个是伊利诺伊州生物识别信息私隐法所禁止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